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新约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要一起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适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世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要再一次将我们的感谢献给你。主啊，就像诗歌所说，在十字架上有宝血为我们白白流出。主啊，你用你自己的血将我们洗干净。主啊，好让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敬拜你。主啊，这是极大的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愿我们一起思想你话语的时间也蒙你的祝福。主啊，愿你的灵在我们的中间，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话语里面的经意。主啊，让讲的听的都同受一个灵的带领，同受一个灵的感动。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到，从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四章第十一节，它的主题是在世上寄居的日子。那上一次信息的内容我想大家不会记得，我们上一次讲的是三章从八到十一节上一次的内容呢，我们可以给它起一个 title， 一个题目，叫做在相爱中过在世寄居的日子因为上一次这个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说，你们要彼此体恤你们要相爱如弟兄，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一个题目叫做在相爱里面我们过在世寄居的日子。刚刚我们看了今天的经文四章一节到六节，那我们也就很自然的念过这段经文以后我们说我们也可以给今天的这个经文呢起一个题目，叫做在受苦中来过在世寄居的日子，因为我们看到彼得还是在讲受苦这个题目。不过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有一个领受，我觉得这篇经文这篇信息的这个题目不应该叫做在受苦中过在世寄居的日子，而是应该叫做在神的旨意中来过寄居世上寄居的日子。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神呼召我们的旨意不是要叫我们去受苦乃是要将很大的福分天国子民的这个福分来赐给我们。我们晓得受苦只是一个过程只是一个短暂的期间我们会为主受苦。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有受苦心智的人呢，就不会去随从人的情欲而是去顺从神的旨意来度他世上余下的光阴。所以我想在神的旨意里面来过世上寄居的日子是更好的一个题目。那事实上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看的话， 在神的旨意里面也是一个比较适当比较确切的一个命题。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第一节就跟我们讲，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那基督在肉身受苦，为什么基督会在肉身受苦？是因为他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在肉身受苦。我们都记得耶稣在客西马尼里面的祷告，他曾经向父这么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基督的受苦是顺从神的旨意在受苦。圣经接下去说，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那心智这个字呢，在英文圣经里面，在新国际版的圣经里面它翻作 attitude 心态。那在 NASB 这个英文新标准版里面呢，它翻作 purpose 就是目的。那我想如果把这两个翻译加起来呢，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也要用同样的心态用同样的目的把自己武装起来。换句话来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也要按着神的旨意受苦，就好像基督一样。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肉身受过苦的就跟罪断绝了关系。第二件事情，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那就会产生一些受苦的功效。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两个重要的题目。一个是在肉身受苦的就跟罪断绝了，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有受苦的心智，就会产生受苦的功效。那我们看第一节的下半节，经文这么说，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那这句话是不容易解释的一段经文。我想一直到现在弟兄姐妹们会发现，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常会出现一些不容易解释的经文。所以这句话怎么解释呢？为什么一个在肉身受过苦的人就跟罪断绝了呢？那我想我们可以试着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我们看看能不能了解这一段经文。那第一个层面呢，我们是从肉体的这个层面我们来看看一个受过苦的人或者是一个正在受苦的人他的生活里面呢，他的生活的优先次序会跟一个普通的人不太一样对一个受苦的人来讲这个肉体的情欲跟罪的引诱不再占据他的思想他已经没有时间他的脑筋里面已经没有空间让罪的情欲来引诱他，因为他是活在一种求生存的一种状态里面，求生存的一种模式里面。我们做 engineer 的，做这个工程师的，很喜欢用模式这个字，英文叫做 mode 所以你是这个你所设计的东西，或者是在这个 mode， 或者是在那个 mode。一个受苦的人呢，他是活在一个 surviving 哦 survival 的这个 mode 里面，他是活在一个求生存的那个模式里面，所以他的心不会被这个罪恶的引诱来占据。中国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想就是接近这个道理。但一个受过苦的人呢，他也会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他会学会抓住神的应许会照着神的应许来迫切的祷告我们都熟悉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十三节的经文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的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忍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如果我们的受苦是出于恶者的试探的话，一个受苦的人会学习这个心智我要照着神的应许，因为神必要应许给我开一条出路，所以我就照着神的应许来迫切的祷告。 我们知道一个越多祷告的人他就离神越近，那离神越近的人就很自然的就离罪越远。我曾经读过这个徐志摩先生，大家可能知道徐志摩，近代中国的文学家，他写的一篇文章叫《我所知道的康桥》，他的那篇文章的名字《我所知道的康桥》是他在剑桥大学留学的时候所做的那时候的这个作品。那我就记得徐志摩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到过一件事，他说他有一次读到这个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就给他很大的启发，那这句话呢曾经帮助他度过一段很困难的时间。尼采的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尼采的这句话是这样子，他说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因为如果一个人受苦加上悲观，这个人就没有指望，所以尼采曾经这么说过。我想彼得在这里他借着这段经文好像也要给我们讲一句话，也要给我们讲一些信息，那一句话就是受苦的人没有犯罪的权利，受苦的人没有犯罪的权利，因为如果你在受苦当中你再去犯罪的话，那你的情形就更糟糕。所以这是从我们第一个层面我们来思想这个为什么一个受苦的人就跟罪断绝。那第二个层面呢，我们再稍微进一步，我们从属灵的这个层面我们来思想这句话。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4节使徒保罗这么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迟早你或迟或早总会经过一段情欲跟圣灵相争的那个日子，加拉太书里面跟我们写得非常清楚，那胜过情欲最好的方法，对付情欲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十字架的方法来对付，就是把我们的老我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这是对付我们情欲最好的方法。那保罗他自己也曾经有这样子的经历，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他这么写，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来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上面，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将老我将我们原来的本性原来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这当然是一个在肉身受苦的一个过程，可是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就跟罪断绝了，因为我们的老的这个肉体已经受了十字架的对付。这是第二个层面的思想，我们再进入第三个层面，是从一个救赎的层面我们试着来了解这一句的经文。有人认为这一句话圣经的这一句经文呢，不是指着信徒而说的而是指着主耶稣而说的。主耶稣在肉身受苦为我们钉十字架，就完成了这个救恩，他就一次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就一次解决了我们犯罪的问题。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二节这么说，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他一次就解决了我们的罪的问题。所以是基督的受苦不是我们的受苦，是基督一次的受苦就把罪跟人的关系断绝了，这是从第三个层面救赎的层面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特别注意到希伯来书的经文说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那既然坐下了就表示这个大功这个救赎的大功已经完成人的因为这个救赎大功的完成呢，人就不再受罪的捆绑，所以圣经说已经跟罪断绝了。这样子的解释其实也是很有道理，因为如果我们把 这个解释跟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啊一起互相来看的话呢，这是有关联的。希伯来书的经文跟彼得前书的经文是有关联的。第三章二十二节是这么讲，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啊，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顺服了他。所以这两节经文合起来，再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一段经文也可以这样子去解释啊。我想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来思想半句的经文啊，只有17个字啊，半句的经文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思想，那这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这个跟我们很有关系啊，因为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受苦的话啊，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过犯而受苦的话，那么受苦就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啊，受苦可以使我们远离各样的罪，受苦可以让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过世上的日子啊。我知道在我们的中间有弟兄姐妹正在受苦的当中啊，我相信你们也知道啊，而且有可能你们所知道的是我所不知道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用神的话我们来互相勉励啊，我们来彼此造就啊，即使是我们在苦难当中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苦难啊，你的家人所给你带来的苦难，你的工作所给你带来的苦难，不管怎么样，在苦难当中呢，我们不失去我们的喜乐我们也不失去我们的盼望我特别喜欢这个罗马书第五章从第三节到第五节的经文罗马书这么讲啊，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中间有受苦的没有关系，神的话是我们的安慰。彼得继续告诉他的收信人说你们存这样子的心从今以后呢，就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我们开始来思想第二个题目，就是受苦它所带来的功效或者是说如果我们有受苦的心智，那受苦呢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功效。我们刚刚看的这句新闻就是第一个功效就是说一个受苦的人呢，他宁愿顺从神的旨意来受苦也不愿意顺从自己的情欲去享受那败坏的生活彼得曾经告诉我们你们从前随从外邦人的心意去行邪淫恶欲那醉酒荒宴的生活，他说你们过这种日子已经够了不要再继续下去因为如果你们再继续过这样子的日子，你们只会为自己积蓄更多的愤怒。彼得跟他们讲如果你们继续这样下去，神的惩罚会很快的来临好像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的警告保罗也是这样子跟信徒们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现在一切不虔不敬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而阻挡真理的人当我们想到彼得跟他的收信人所讲的话我们会想到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会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当我们回想以前的日子当我们想到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我们靠着自己这个肉体的情欲去过的那些日子我们的心都会有一些后悔我们都会生出一个盼望，就是以前的日子已经过了以前的日子已经败坏了，从今以后我要过一个新的不同的日子我要过一个为主而活的一个日子有一次我接到一个初中的同学的一封信，那这个同学是我初中高中的时候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 那后来他也成了基督徒啊。那有一次呢，他就写一封信给我，他就想到他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在一起那种荒唐的日子。他写了这一句话，好久以前的一封信可是我一直到今天都记得他信里的这一句话他说我望着就是看着望着以前这个蓝山的脚步，我就更增加了珍惜以后每一个日子的愿望就是看着以前的脚步呢我就会在想前面的脚步我一定要不一样以前的事已经过了，前面的脚步每一天每一个日子我都要珍惜。彼得接着说，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就要毁谤你们这句话呢，就是受苦的心智所产生的第二个果效不同，我们不再跟他们同奔那放荡的路，就是有受苦心智的人呢，就敢跟别人不同以前这些人，这些信徒受外邦人的引诱，跟他们一起过荒唐的生活，一起拜偶像行各样的恶事，可是这些日子都已经过去，现在他们不再跟他们一样，他们敢于跟他们不同这个是一种敢于与别人不同的一个果效我们晓得在今天的日子里面所谓同济的压力英文比较容易了解，就是 peer pressure这个同济的压力呢，是我们近代人生活里面一个很大的难处别人都做的事情我们就很难跟着，很难说我们不去做我们都很熟悉，大家都很喜欢讲的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不对别人都这么做别人的路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路呢也就是这样子，那与众不同呢需要很大的勇气，所以我们实在是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勇气我们可以在这种不敬虔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可以走一条敬虔的道路有一次我听到这个副会台弟兄的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给我蛮大的感动会台说他买了一张新的 CD 这个 Norah Jones 他喜欢 Norah Jones 其实我也蛮喜欢 Norah Jones他买了一张 Norah Jones 的 CD， 就有一个朋友跟他讲说那你就把这个 CD 借给我，我就回去 copy 一份，我就回去抄一份，那我自己也可以听。我们知道你去买一张 CD 你拿去 copy 是不合法的事情那个 CD 上你只要注意看它的 fine print 是不合法的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子做的，所以会台就很难跟这个弟兄讲跟这个朋友讲说我不能寄给你，所以他就跟他讲，他说你要的话没有问题，我买一张送给你就是了。所以我想这小小的事情，可是他有这个智慧不做，不跟世人一样，这是很普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做的，可是他有这个智慧不跟世人做同样的事情。我女儿在最后的一个学期，就她在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他选了物理这个课这个物理这个课很难，那他们的老师呢也教的不好，所以大家都拿这个物理呢很头痛，没有办法，所以到了考试的时候呢，所有的同学都作弊，所以我的女儿就跑来问她妈妈她说所有的同学都作弊我不想作弊，她跟其他的一两个基督徒的同学，她说我不想作弊，所以你们赞不赞成你们如果我不作弊，这个考试考的成绩非常不好的话，你们赞不赞成？那我想大家都会想你这个当长老的还有什么话讲当然是不可以作弊虽然是这样子，我们心里还是有一点挣扎。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的女儿已经拿到这个加州大学的这个入学的许可，可是我们做家长的都知道，这个入学的许可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你最后12年级的成绩呢，你还是要保持一个 3.5 的一个平均的分数。那如果说我的女儿的这个物理的成绩拿一个低或者是拿一个什么，她的成绩就会掉到 3.5 以下，就是说我们已经高兴了半天的 这个拿到加州大学的入学许可就会变成没有了。所以我们都有一份挣扎，可是感谢神，我们明了神的话，神说这个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就不应该做，别人都做的事情我们一个基督徒可以敢跟世人不一样。所以他的妈妈还有我都跟他讲，你就尽你的能力，你就不要作弊，你不要做这个神不喜欢的事情。敢于与别人不同，这是一个有受苦心志的人他所产生的一个果效。从第五节开始，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彼得就开始很严肃的来面对审判跟受苦的这个问题。彼得跟他们讲，那些毁谤你们的人，他们必要在那审判活人跟死人的主面前交账。那可是你们呢？你们呢？你们也必须准备好来接受人的审判，而这个人的审判的这个结果呢，可能是更深的受苦而且可能是甚至是死亡。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彼得说，就是死人也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像我刚刚讲的，彼得前书里面常常会出现一些不容易了解的经文，这个又是一句不容易了解的经文所以我们注意听，我们注意听这个彼得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彼得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你们以前也是有很多的圣徒为了他们的信仰而牺牲了生命可是这些殉道的人呢，他们已经领受了福音他们彼得说曾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们的肉体虽然死了，可是他们的灵呢却仍然活着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不是说已经死的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上的人还会有听到福音还会有悔改的机会我上次已经跟大家提过在圣经上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你们以前这些为了他们信仰而牺牲的人是受人的审判，所以他们已经领受了福音，他们已经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所以虽然他们的肉身死了，他们的灵却是靠着神仍然活着。我们晓得在当时的环境，这个恶人的控告加上政治上面的这个强权，给历代的圣徒带来很多很多的灾难。那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应该是在主后60年左右，那那个时候呢正是罗马的暴君尼罗他当政的时候。尼罗当政是从主后54年到主后68年，所以那时候罗马政府对于基督徒的逼迫已经开始。彼得写这两封书信给亚细亚一带的信徒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给他们一个警告有火般的试炼将要来临，一个是给他们安慰你们这个为受苦甚至为基督而死的人，你们不要害怕，因为你们已经有永远的生命我想彼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一定记得主耶稣讲过的话主耶稣讲过，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唯有把身体跟灵魂都可以灭在地狱里的，你们正要怕他。这是马太福音10章28节的经文。彼得事实上是跟他们讲，如果你们必须经历一次审判的话，那宁可我们受人的审判我们不要去受神的审判。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在希伯来书10章31节，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我们受人的审判，人可以拿我们怎么样呢？人可以把我们的肉体灭亡，可是人不能把我们的灵魂灭亡。受神的审判怎么样呢？他可以把你的肉体把你的灵魂一起灭亡。所以今天我们谈到受苦的问题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受苦是对我们有益的因为受苦可以让我们远离犯罪的事情 因为受苦可以让我们顺着神的旨意在地上过一个寄居的日子。我们晓得活在今天的世上，这个受苦总是很难免的不管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或是我们在家里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不合理的待遇我们会遇到一些不合理的指责我们的老板会对我们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受苦，在家里面也是一样特别是夫妻里面有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另外一位就常常会受到一些苦处，会受到一些难处。可是我在想这些事情如果不是出于我们的懒散，比如说在公司里面受到了苦，如果不是出于我们的懒散或是出于我们的过错比如说在家里受到的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对这些受苦我们都可以泰然处之都可以泰然处之。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我们想我们所受的苦跟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所受的苦把两个来比较一下的话，那真的我们所受的苦就微不足道。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就怀着这样子的心情我们来到主的饼跟主的杯的这个桌前圣经跟我们讲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这是第一节的话基督既在肉身受苦就完成了救赎使我们这些接受他救恩的人就不必再担心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永生神的审判这个担心已经过了就像以前的荒唐的日子已经过了一样我们不再担心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的审判是现在是我们这个节期是庆祝主耶稣降生的期间所以我们在庆祝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来一起擘饼我觉得又多增加了一层这个意义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呢有人这么讲有人这么说说耶稣的身我们现在是在庆祝耶稣的身耶稣的身呢就是为了他的死耶稣的身就是为了他的死那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有道理是很可信的为什么呢因为永生的神是不会死的永生的神也是不能死的只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只有道成肉身的圣子他可以用死来付我们罪的赎价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是跟我们一样的他可以死他可以为我们付上罪的赎价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到我们相信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神那从这个救恩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实在是再一次领受到这个真理实在是非常的合理而且是非常的深奥的一个真理我们要感谢主